如果上帝想看电影了，你猜他会看哪一部呢？我想啊，一定是《肖申克的救赎》。为什么？因为圣经啊，里面最著名的神迹之一，就是把水呢变成了酒，而《肖申克的救赎》本身就是电影史上的一个神迹。作为一部在 IMDB 上长期霸榜第一的电影，它有多优秀，其实已经不需要我介绍了。千万观众早就替它投过票了。而就在今天8月28号，时隔32年，这部传世经典终于在中国内地首次公映。我啊，重新又看了一遍，突然发现，我以前根本没有看懂这部电影。我一直以为它讲的是一个被冤枉的银行家，花了20年挖出一条隧道，最后成功越狱的故事。后来我才发现，如果这部电影真的只是在讲怎么从监狱里逃出去，它根本不配影史第一。《肖申克救赎》真正恐怖的地方是它告诉了我们一件事儿：人这一辈子最可怕的监狱其实可能没有围墙。电影里面啊，有一个人叫老布，在肖申克呢待了50年，终于有一天呢他被释放了。按理说一个人在监狱里关了大半辈子，突然获得自由，应该高兴疯了，对吧？结果恰恰相反，老布出去以后完全无法适应外面的生活，最后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为什么？瑞德啊讲了一个特别残酷的词，体制化。什么意思？当一堵墙刚开始的时候，你恨它，时间久了你适应它，再久一点你甚至会发现离开它你都不知道该怎么活了。第一次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，我觉得这句话是在讲犯人，现在回过头来再看，我忽然觉得他讲的是我们所有人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很多人啊，明明特别讨厌现在的工作，结果一干就是10年20年，每天呢都在抱怨老板，抱怨 KPI， 抱怨早高峰，天天喊着老子不干了。可真有一天让他辞职，他反而就慌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自由啊，听起来很爽，但是他真正可怕的地方是从今天开始，没有人替你做决定。几点起床你决定，做什么工作你决定，赚多少钱你负责，选错了后果也是你承担。于是呢，很多人最后发现，比起自由，我们其实更习惯确定性。房贷啊，告诉你不能停下来；车贷告诉你不要换工作 ；KPI 告诉你这个季度该干什么；父母告诉你什么时候应该结婚；社会告诉你30岁应该有什么，40岁应该混成什么。慢慢的，你每天都在完成别人给你设置的任务，时间久了，你就会产生一种错觉，这就是生活。这个才是《肖申克救赎》最狠的地方。肖申克的监狱有高墙，而我们的监狱没有。所以他们知道自己是囚犯，我们呢反而不知道。但安迪和老布最大的区别是什么？很多人会说，因为安迪聪明，因为他会挖隧道。错了，安迪真正厉害的地方是他从进入肖申克的第一天开始，他就从没有在精神上承认过自己是一个囚犯。这个区别太重要了，因为所有人都在适应监狱，只有安迪在改造监狱。监狱长让他洗钱，他表面配合，但同时他在建立自己的另外一个身份。别人把20年看成刑期，他把20年看成准备时间。他帮狱警处理税务，给图书馆写信争取经费，帮助犯人读书考学历，甚至啊冒着关禁闭的危险给整个监狱放了一段音乐。这些事儿跟挖隧道有关系吗？表面上当然没有，但仔细想关系太大了。因为安迪做的每一件事儿都是在提醒自己，我不是个编号，我还是一个人。电影里啊，有一幕我以前完全没有看懂。安迪呢，冒着被关禁闭的风险，把音乐通过广播啊放给了整个监狱听。所有犯人都放下了手里的活，在那里一动不动。那几分钟，没有人逃出去，也没有一扇铁门被打开。可瑞德说，那一刻，我们每个人都感觉自己自由了。现在我才明白，这可能是整部电影最重要的一幕。因为真正的自由，从来不是门打开以后才开始。真正的自由是门还没有打开的时候，你有没有让他把你变成另外一个人。所以安迪最后从下水道里爬出去，站在暴雨里张开双臂的时候，他庆祝的根本不只是我终于越狱了，他真正庆祝的是20年你们拿走了我的时间，却始终没有拿走我是谁。这个才叫救赎。更厉害的是，安迪其实并不是一个天天喊着我要自由的热血青年，他是一个极其现实的人。他没有冲出去撞墙，也没有天天跟典狱长搏命，他洗衣服、做账、管理图书馆，该遵守的规则一个都没有少。可与此同时，他用一把小小的石锤，一天一天挖出自己的出口。这个才是我最欣赏安迪的地方。真正的高手从来不在规则里抱怨，也不是冲动的去掀桌子，而是一边在游戏里活着，一边悄悄地给自己准备改写游戏的能力。所以他可以花好几年的时间凭空创造一个叫南德尔·斯蒂芬森的身份，开账户、存钱、准备文件。他不是先逃出去然后再思考以后怎么办，他是先把未来搭好了最后才离开。这件事儿对于普通人来讲真的太重要了。为什么很多人不敢离开一份已经厌恶很久的工作？ 不一定是没有勇气，而是因为门外啊什么都没有，没有第二份收入，没有新的能力，没有积蓄，没有下一站。你以为自己缺的是勇气，其实很多时候你缺的是 Plan B。安迪用了将近20年给自己准备 Plan B， 这里才是真正值得我们学习的。可能根本不是什么辞职、逃离、躺平，而是从今天开始，你要给自己偷偷挖一条隧道，每天呢多读一点书，学一项新能力，存一点钱，建立一个不依附于公司的身份，认识一些新的朋友，做一点属于自己的事儿。不一定明天就逃走，但你要让自己拥有随时可以走的能力。因为自由的本质从来不是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自由的本事是因为我有的选，我可以留下也可以离开，可以遵守也可以拒绝，可以接受一种生活，也有能力重新开始。最可怕的不是你今天还困在某个地方，而是有一天啊，你连想离开的念头都没有了。这就是为什么《肖申克的救赎》里希望这个词会如此的重要。瑞德觉得希望特别的危险，因为一个人期待越多，失望的时候就会越痛。而安迪呢，他始终相信希望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东西之一。年轻的时候我可能更理解瑞德，人见得多了，坑踩得多了，你就会发现希望确实经常落坑，努力也不一定有结果，选择也不一定正确，人生没有那么多逆袭。但是我现在年纪大了，反而越来越站在安迪这一边，因为没有希望的生活并不会让你免于失望，它只会让你提前放弃自己。一个真正被体制化的标志，不是每天按时打卡，也不是有房贷有车贷，而是他开始相信我这辈子也就这样了。我就是个打工的，我没背景，我这个年纪已经很大了，算了，稳定最重要。当你这些话从抱怨变成信念的时候，那堵墙就真正的建好了。所以《肖申克的救赎》啊，最伟大的地方从来不是安迪挖穿了那堵墙，挖一条隧道只需要时间和一把石锤，真正难的是在20年过去以后，你还相信墙的另外一边是存在的。我们每个人啊，其实都在某种肖申克里，有人呢被工作困住，有人呢被债务困住，有人呢被年龄困住，有的人呢被别人的期待困住，区别只是这些监狱没有铁窗，所以我们经常误以为那是人生本来应该有的样子。安迪用了20年告诉我们一件事，这个世界当然是有规则的，但规则可以限制你的行动，却不应该替你决定你到底是谁。你可以暂时的留在墙里，但是不要把墙搬进自己的脑子里。所以如果上帝真的想看一部电影，我还是觉得他会选《肖申克的救赎》，因为圣经里的神迹是把水变成酒，而《肖申克的救赎》里的神迹是让一个被关了20年的人最后走出来的时候依然还是一个完整的人。而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，这可能也是你一生最重要的救赎。世界会不断的教你认命，但你永远要给自己留一把小小的石锤。